贞观政要。贞观元年，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韩国公，兵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，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，都定为第一等，实际封赏十亿一千三百户。皇上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上奏说，起义军刚兴起时，我率兵最先到达，如今房玄龄等文墨之人功劳却居于第一，我私下不服。太宗说，国家大事只有赏赐和惩罚，赏赐合于功劳，无功的人自然退避，惩罚合于罪过，作恶的人都会恐惧。由此可知，赏罚不能轻易施行。如今按功行赏，房玄龄等人有出谋划策、安定社稷的功劳，好比汉朝的萧何，虽然没有汗马功劳，但能指挥调度、推荐人才，所以功劳得以位居第一。叔父对国家是至亲，我确实毫不吝惜，但不能因为私情就随意与有功之臣同赏。因此各位功臣互相议论说，陛下极为公正，赏赐不偏袒自己的亲属，我们怎能胡乱申诉。当初高祖将宗室登记在册，弟弟、侄子、再从、三从兄弟、孩童以上封王的达数十人。到这时，太宗对群臣说，自两汉以来，只封赏儿子和兄弟，关系疏远的除非有大功劳，像汉朝的贾谊、刘泽都不能受封。如果一概封王，多给劳役，就会使万民劳苦来供养自己的亲属。于是宗室中先前封为郡王而没有功劳的都降为县公。贞观十一年，太宗认为周朝分封子弟延续了八百多年，秦朝废除诸侯，两代就灭亡了，吕后想危害刘氏，最终靠宗室得以安定，分封清闲应当是子孙长久之道。于是制定制度，将子弟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、安州都督吴王李克等二十一人，以及功臣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、尚书左仆射宋州刺史房玄龄等十四人，都封为世袭刺史。礼部侍郎李百耀上奏论驳世袭封爵的事说，我听说治理国家、保护百姓是君主通常的制度，尊崇君主、安定朝廷是人情的大原则，想要阐明治世安定的规范，以弘扬长久的帝业，万古不变，众多思虑最终归于一致。然而天命历数有长有短，邦国有治有乱，远观典籍论述得很详细了，都说周朝超过了预定的年数，秦朝没能达到期限，存亡的道理在于郡县和封国。周朝借鉴下商的长久，遵循帝王并建诸侯的做法，像磐石一样坚固城防，深固根本，虽然王纲松弛废弛，但枝干相互扶持，所以使叛逆不生，宗嗣不绝。秦朝违背效法古训，抛弃先王之道，平视华山险要，废除诸侯，设置郡守，子弟没有一尺土地的封邑，百姓很少有共同治理的忧虑，所以一人呼喊而七庙毁坏。我认为自古帝王君临天下，没有不受命于上天，策民于地路，缔造基业，遇上兴亡之运，深忧属于开启盛名的时期。即使像魏武帝曹操那样出身养子，汉高祖刘邦那样出身建议，不只是有意觊觎，推也推不掉。如果诉讼不归附，精华已耗尽，即使帝尧的光辉照耀四方，大顺的上其七政，不只是内心有禅让之意，守也守不住。以尧舜的德性还不能使后代昌盛，由此可知国运的长短必然在于天时，正是或兴或衰与人事有关。兴盛的周朝占卜传世三十代，占卜享国七百年，虽然衰败之道到了极点，但文王、武王的器物还在，如此归顶的国运已悬定于冥冥之中。至于南征不返、东迁避祸、祭祀缺失、交际不守，这是逐渐衰微，对分封有所牵累。暴虐的秦朝运数处于润于命数中，了于百六，受命之主，德性不同于禹、汤、季氏之君，才能不如启、宋、贾史李斯、王婉之辈，广开四方疆土，江驴、子婴之徒，都开启千乘之国，又怎能违逆弟子的薄心，抗拒龙颜的基业呢？然而得失成败各有原因，而著书立说的人多居守常规，无不忘记古今不同，道理被浅薄醇厚所遮蔽，想在百王之后推行三代之法，天下五父之内都分封诸侯，王姬千里之间都作为蔡邑，这是用结绳之志推行于禹、夏之朝，用象形之典治理刘、 曹之墨刚纪松弛紊乱，断然可知。刻舟求剑，未见可行。浇筑古色，更增迷惑。只知道问鼎请岁，畏惧霸王的军队。白马素车，不再有藩镇的支援。不明白望夷公的祸事，难以承受易浊的灾祸。既遭受高贵襄公的灾殃，怎能不同于身增的酷祸？这是英明或昏乱，自行改变安危，本来不是守宰公侯能决定心肺的。而且数世之后，王室逐渐衰弱，开始是藩平，后来化为仇敌。家不同习俗，国不同政令，强凌弱，众妻寡，疆场彼此干戈相亲。湖台之战，女子都扎起发髻。崤山之役，一辆战车没返回。这大概只举其一于余，其余不可胜数。陆世恒却小心拘谨地说，继位之君放弃九鼎，匈族占据都城，天下安然，以致待乱。这话多么荒谬。而设置官职，分配职责，任用贤能，以寻良之才，承担共同治理的寄托，刺史分服，何事无人。至于地或城祥，天不爱宝，百姓称颂如父母，政绩比于神明。曹元首却小心拘谨地说，与人共享快乐的人，别人必分担他的忧虑；与人共享安定的人，别人必拯救他的危难。难道以为封后伯就同安危，任木宰就不同忧乐？这话多么虚妄。封君列国，凭借门第资望，忘记先祖创业的艰难，轻视自己天然的崇高显贵，无不世代增加淫虐，代代更加骄奢。离宫别馆，高耸入云，有的耗尽人力，有的召诸侯共乐。陈灵公君臣违背礼法，共同侮辱下征书。魏宣公父子同聚一兽，最终诛杀兽硕，还说为自己想治理好国家，难道是这样吗？内外众官由朝廷选拔，从士庶中提拔任用，以明镜鉴察，按年劳优升品阶，考绩明确升降。进取之事紧迫，砥砺之情深厚，有的俸禄不入私门，妻子不住官舍，班条之贵，吃饭不举火，剖腹之重，居住只饮水。南阳太守迫不裹身，来吴县长赠上生辰，专门说是为利图我，多么错误。总而言之，爵位不世袭，用贤之路就广，百姓无固定君主，依附之情就不稳固，这是愚智都能分辨的，怎能迷惑？至于灭国弑君，乱常干纪，春秋二百年间几乎没有安宁之年。四岁之际用玉帛的君主，鲁道平坦，常有衣裳之会。即使西汉哀平之际，东落还临之时，夏历迎报，必定不会至此。为政之理，可以一言蔽之。我恭敬地认为，陛下掌握纲纪，统治天下，顺应时运，开启圣明，拯救亿万百姓于水火，扫除妖分于寰宇，创业垂统，配天地以立德，发号施令，妙万物而为首，独照神思，永怀前古，打算恢复五等爵而修旧制，建立万国以亲近诸侯。我以为汉魏以来，余风弊端未尽，尧舜以往，治公之道已乖，何况晋朝失域，天下崩离，后魏成实，华夷杂处，再加上官和分组，吴楚玄阁，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，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，都成为诡诈的阶梯，更加增长交薄浮浅的风俗。开皇在运，凭借外家区域群英，任用雄猜之术，坐移民运，不是克定之功。年过二十，民不见得，到大业继位，世道交丧，一时一物扫地将尽。虽然天纵神武，削贫扣虐，但兵危不息，劳苦未安。自从陛下重养顺承圣祠，继承宝位，情深志志，综合前王，虽然至道无名，言语形象所记载略陈梗概，怎能企及？爱敬孝顺，劳而不倦，是大顺之孝。探问内事，清常御善，是文王之德。每当县司定罪，尚书奏谕，大小必查，往直都举，以断指之法，换大辟之刑，人心隐恻，贯彻悠显，是大禹之器孤。正色直言，虚心纳谏，不嫌弃鄙陋迟钝，不抛弃草野之人，是帝尧之求见。弘扬明教，劝立学徒， 既提拔明经于亲子，将升任硕儒为亲相，是圣人之善用。群臣因公众属师，请善或不合宜，请依居高明之处，营建一座小阁，却惜十家之产，竟抑制百姓自愿来归的愿望，不回避阴阳之感，以安于卑陋之居。近年霜灾欠收，普天饥荒，丧乱刚过，仓廪空虚，圣心怜悯，秦家振序，竟无一人流离道路，而且饮食只吃离货，音乐撤去乐器，说话必凄恻感动，容貌变得消瘦。周公喜于远方来朝，闻命今于次序安定。陛下每见四夷归附，万里归人，必退思反省，凝神动虑，恐怕妄劳中国，以图远方，不借万古英声，以存一时时计。心切忧劳，志觉游幸，每天早晨临朝，听受不倦，至周万物，道济天下。退朝之后，引进名臣，讨论是非，净土肺腑，只及政事，更无别言。刚过午后，毕命才学之士，赐以清闲，高谈典籍，杂以诗文，兼以玄言，夜半忘疲，终宵不眠。这四道独超以往出使，实是自声名以来唯一人而已。弘扬此风化，昭示四方，确实可以积月之间，迷伦天地。然而纯粹上祖，伏鬼未移，这是因习惯已久，难以突变。请等待雕琢成器，以质朴代替文饰，行错之教一行，登峰之礼完毕，然后定江里之志，一山河之赏，未为晚。易经说，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何况于人？这话美啊！中书舍人马周又上书说，我看到诏书命令宗室勋贤到藩镇任职，传给子孙，继承掌管其政务，除非有大变故，不要罢免。我私下想，陛下封职他们，却是爱重他们，想让他们子孙成守，与国家无穷。
为什么呢？
以尧、舜这样的父亲，还有朱、君这样的儿子，何况以下的人，而想以父亲推论儿子，恐怕失之很远。假若有孩童继任，万一交易，则万民遭殃，国家受害。想断绝他，则子文之志还在；想留任他，而卵眼之恶已显。与其毒害现存的百姓，宁可割爱于已亡的一个臣子，这是明白的。然而以前所谓爱他，恰恰是伤害他。我认为应赐给封地，划定户邑，如果真有才能品行，随其气度受职，那么羽翼不强大，也可以免除忧累。过去汉光武不任用功臣担任吏职，所以能保全他们终生，正是由于得其方法。希望陛下深思其宜，使他们能承受大恩，而子孙得享福禄。太宗一并赞许，采纳了他们的意见，于是最终取消了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的制度。